弟兄姊妹们，大家圣诞节快乐！其实我昨天讲到了，圣诞节不是只是这一天。其实圣诞节的由来，我想呢，这个是罗马天主教他们所定的，但是他定呢，其实是根据外邦人的拜太阳神的这个日子，把它来定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但是我想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能刻意隐藏一些身体的身体，像是刻意
外是积极的还是
消极的？他在
观念为何？使徒保罗为什么强调身体并身体？
摩西在尼波山上，神把他带到尼波山上，然后他问。神要给以色列人牛奶与蜜之地，然后神告诉摩西，你不得进去。摩西在尼波山上看到这片米地的时候，然后神就把它隐藏起来了，神亲自埋葬它。为什么神要埋葬它呢？他不让以色列人知道，免得以色列人会把摩西当作神明去膜拜他。那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也是一样，神刻意隐藏不让人知道，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神的意思是要，因为耶稣基督是宇宙的大君王，他不被局限在人类时空的某一刻、某一点、某一个日子，这是神很奇妙的恩典。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自己好几次讲了，他说我来了是要，比如说我来了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了乃是要服侍人。然后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除律法，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耶稣说我来了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我而得赎。耶稣他好几次讲这样的话，但是在四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耶稣说，神啊我感谢你，你为我预备了身子，那就是要遵行你的旨意，这句话在四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就像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引用了耶稣讲的一句话，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在四福音书里面也没有记载。这两句话，一个是在使徒行传20章被记载，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保罗说，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然后在希伯来书第10章，耶稣说，神啊我感谢你，祭物等等不是你所喜悦的，我来了你为我预备身子，我来了是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四福音书没有记载，希伯来书第10章记载了。那么请注意，耶稣为什么说神啊我感谢你，你为我预备了身子肉体？因为注意，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一个灵，他没有血没有肉，他纯粹是一个灵。假如耶稣基督他说他来要救我们，他没有穿戴人的身子，那么他招12个门徒，那12个门徒会吓坏了，因为这是鬼，我在跟鬼魂在接触，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说不过去的事情。那你注意，耶稣基督是一个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跟的1节2节，他怎么说呢？我将那原本与神同在的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一位基督，现在我们不但亲手怎么样摸着他，亲眼看着他，亲耳听到他， 我把这一位基督介绍给你。耶稣基督成了人，穿戴了人的躯体，使得十二个使徒他们不但摸得着他，也看得见他，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请注意哈，今天我要讲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真理，是我们可能我们过去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些真理是我们属基督徒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很清楚的。神为什么必须取了人的躯体？如果神要取人的躯体，有三种 option。第一个 option 是什么呢？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人，对神来讲有没有问题？灵敏，没有问题。可是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挂在十字架上的话，他只不过是一个幻影，你就算钉子钉去，他不会流血；枪矛刺进去，他不会流血跟水出来。那是骗人的，只是一个幻影罢了。所以这个 option 行不通的。好，第二个 option 是什么？就神重新创造一个人，就像当初创造亚当一样，然后给他取名叫耶稣基督，然后把他差派到世界上来。这个耶稣是被造者，没有罪。请问这个 option 来到世界上管不管用？灵敏，管用不管用？为什么不管用？我不太听得清楚。对，哎，那没有罪除定了，那应该管用啊。No， 仍然不管用。怎么不管用？请注意听，他是被造者，虽然他没有罪，他只能一命抵一命，他只能拯救一个人。所以第一个 option 不通，第二个 option 不通，只能第三个 option， 就是他必须是神用他的大能，用第三位格的圣灵，借着使童贞女玛利亚使他感孕。这种情况下，这一位在玛利亚腹中的小 baby， 这个胎胚胎，他是100%的神，然后他也是100%的人。他取了，注意哦，在母腹怀胎十月，然后呱呱落地成长，经过30年成长的过程，然后出来宣扬天国的福音。他也必须是100%的人，100%的神。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才有效。也就是说，他必须是人，他才可以为我们流出宝血。他必须是神，他才可以拯救亿万人的生命。他必须是人，他才可以为我们舍身流血。就像旧约中杀牛杀羊，他们的身体被杀，流出血来代替以色列百姓来赎罪。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被宰杀的羔羊。耶稣基督必须是神，他才可以代表神来向世人宣告救恩。他必须是人，他才能代表罪人来到神面前替我们赎罪。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请注意，耶稣基督他取了人的躯体，有四个最基本的原因。第一，他来就是为了我们死，因为他本来是个神，是灵，不死的。他为我们取了躯体，是为了要我们，为了时候到的时候，在罗马最残酷的十字架的刑罚，他可以为我们流血。这是第一，代我们赎罪。第二，因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全身全人败坏，我们失去了做人的，按照神的心意做人的这个神要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懂得做人。所以耶稣基督来成为人，然后他教导你跟我如何做人，活出 我们被神创造和救赎的一个 model， 这是耶稣来第二个原因。耶稣来穿戴人的躯体的第三个原因是他要为我们经历我们人在世上的苦难，他走过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使我们被他救赎的，我们也可以走耶稣基督所走过的道路。那所以耶稣基督跟世人一同生活，十二个门徒跟他一同生活，耶稣跟罪人、跟妓女、跟税吏、跟那些被鄙视的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最后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是把神跟人拉起来联合起来，使人与神和好。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与神为敌的，耶稣基督来是使我们与神和好。然后他就把与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使我们也可以把人透过传福音使他们与神和好。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四个很重要的目的。请注意，佛教对于身体的观念是非常消极的，连蚊子叮到我都不能够去打蚊子，也就是说动物都比人还尊贵。那么你注意一件事，基督教对于身体、对于肉身的概念和看法，请问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消极还积极？啊，积极。可是保罗说你们要致死肉体，那你又怎么说？请注意，圣经全部是 paradox， 你注意哈。保罗所说的肉体是指人在堕落、在罪性中成了罪的奴仆，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凭着肉体胜过罪的辖制，胜过黑暗的权势，胜过情欲的败坏。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的肉体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身体。然后保罗说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彼得说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灵宫，有没有？保罗说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用重价买赎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看见了没有？所以基督教对于身体的概念是 positive 的，不是 negative。 所谓的 negative 是指肉体情欲血气的罪恶瑕疵的那个败坏的肉体，那个是 negative 的。为了使我们的肉体能够成为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功效，只有靠耶稣基督，只有靠耶稣基督。所以对于基督徒、基督教的身体肉体来说，它不是一个臭皮囊， no， 它不是的。那么不像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管有诺斯底主义或是希腊哲学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他们有什么说法呢？你注意，哥罗西教会跟哥林多教会都受了希腊哲学二元论的影响。哥罗西教会受的影响是 Stoicism， 也就是禁欲主义所影响。哥林多教会呢是 Epicureanism，就是放纵享乐主义所影响。这都是希腊哲学的二元论，在他们认为说人的肉体是败坏的，人的肉体是灵魂的酷制，为了要挣脱，让肉体挣脱灵魂的酷制，人呢只有靠两种方式，一个是禁欲，一个是放纵肉体，用这种来脱离肉体对灵魂的瑕疵。这是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而哥罗西教会是受了禁欲主义的影响，哥林多教会呢是受了放纵主义的影响。保罗就 用身体的概念来教导哥罗西教会以及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千万不要受了希腊二元论哲学的影响，错了。保罗告诉他们说，身体是宝贝的，是好的。神造人给我们三个东西，哪三个？灵、魂、体。当然有二元论，也有三元论的。我是比较主张三元论的。有人说灵跟魂是一个，体是一个，也没错。但是我比较主张灵魂体三个，是一个完整健全的人。但是很可惜，后来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叫宁珀森，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也是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可惜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属灵人》，这本书里面他刻意把灵魂体把它刻意把它分开来，然后呢针对灵魂体的这个，因为他这个里面讲的很多，我只能简单的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有一点落入到了希腊二元论里面，意思就是说体是不好的，体是败坏的，所以你的魂和灵要怎么样从体的挣脱出来，如何如何。其实呢他的本意是好，可是他的强加的这种来解释的时候呢，就造成了一些偏差。好，那么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 No， 身体是好的，如果不好，为什么神要造我们，给我们身体肉体呢？神没有给天使肉体，神给人有灵有魂有体。神造人，造亚当，造你我，是有灵有魂有体，一个健全完整的人。所以灵魂体不是用来把它加以区分，乃是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完整的 integral part，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神的最美丽的创造。所以神造完亚当之后，神说什么？这一切都甚好，看到没有？所以神给人的体身体是好的，并不是坏的。那当保罗说身体是好的，但是肉体的情欲被罪恶所玷污的那个肉体的情欲，那个是不好的，那个是我们需要来靠着基督的恩典，使我们不要扭曲了神赐给我们肉体的本意，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请问肉体好不好？佳慧、佳珍，好不好？好。可是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常常愿意做的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我反而去做，都是这个坏东西害死我了。保罗讲的有没有错？是没有错。但是保罗讲的是一个罪人没有基督耶稣以前，他是在这样的光景。可是当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以后，他的肉体是彰显神的荣美的器皿。什么叫道成肉身？注意哈，玛利亚道成肉身，就是基督借着玛利亚，注意听啊，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借着玛利亚十月怀胎，基督在玛利亚的身体身上，然后使神被彰显出来，使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使这个道被彰显出来，叫道成的肉身。耶稣基督透过玛利亚穿戴了人的躯体，今天道成肉身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什么叫道成肉身？人家一看到齐永利弟兄，哇，这位弟兄真是爱主，这位弟兄真是从他身上就看见基督的生命，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道活出来，就是道成了肉身在齐永利弟兄身上。明白这个意思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道绝对不是只是一个理论，它是 applicable，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里面的。保罗 针对哥林多教会或哥罗西教会，他们当时受了希腊哲学二元论错误的影响，他们的神学观整个被扭曲的情况下，保罗告诉他们，保罗用身体来表达出真理，基督的真理。譬如说，举个例，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用了相当长的篇章，他来用身体来讲明基督教的真理。譬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说身子，我们的身子就是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保罗他说，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他又讲了，说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保罗他说，身体只有一个，肢体虽多，但身体只有一个。我的身体有没有很多肢体？有手，有脚，有耳朵，有眼睛，有嘴巴，都是一个身体里面很多的肢体。你们姐妹哈，切菜不小心切到手，前几天师母切菜不小心切到手了，她一定不会是怎么样，把刀放下来，活该，会不会这样？不会，她一定是赶快刀放下来，然后去拿药。当然有我在旁边帮助她了，她自己也会啊，去拿药，拿 OK 绷，嘴也用了，脚也用了，手也用了，眼睛也用了。你看到为什么？因为它是同一个肢体。然后保罗就说，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彼此配搭，彼此帮助，彼此相爱。保罗用身体的重要性来表达出基督的真理。保罗意思是说，身体不是坏东西，身体是好的，要不然神为什么要给你给我肉体呢？而就是因为我们肉体败坏了，所以才要耶稣自己来取了人的肉体。耶稣说，神啊，我感谢你，你为我预备了身子，是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也就是说，神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肉体，是要我们活出神的旨意，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活不出来，所以耶稣来示范给我们看。来，是不是这样？阿伯阿们，阿伯阿们，我下去了哈。是不是这样啊？感谢主。保罗又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分辨是主的身体。保罗一再的用身体，然后你再注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为什么说身体献上？保罗为什么不说将你们的心献上？保罗为什么说不说将你们的灵魂献上？保罗知道，像耶稣所说的，耶稣说，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门徒竟然在那睡觉，耶稣又回去祷告，又看到他们在睡觉，耶稣就告诉门徒，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你们的肉体却软弱。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常常愿意，可是我们的肉体跟不上。我举个例，保罗，你特别注意听哈，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九章最后一节，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保罗是他一直愿意为了福音，为了基督，他是疲于奔命，他被石头打，他被饥荒，外有假教师，内有假弟兄，他要过江河，他要跋山涉水，他被囚禁，被人家用石头打，他被人家羞辱。保罗，你注意哈，保罗的心灵是不顾这一切，他只向着标杆专心侍奉耶稣，但是注意，他的肉体，保罗灵也不小了，他的肉体一定是跟保罗怎么说？哎呀，老保罗，我太累了，这样下去什么行？你又饥饿又饥渴，又要爬山涉水， 又有这么多的危险，又有这么多的假教师，这么多的假弟兄要害你，你何苦来哉呢？可是保罗怎么说？保罗一定说，肉体啊，我知道你的辛苦，可是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耶稣基督他为我舍命，难道我不肯为他舍命吗？就算你吃一点苦又何妨呢？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知道肉体常常会软弱，肉体不能够配合，但是保罗就说，肉体啊，求你配合我，我心灵坚固坚定，我必须好好侍奉这位神。可是肉体常常要拉扯他，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肉体要配合心灵，心灵强壮是使我们的肉体能够怎么样，能够来配合。而肉体是神创造和救赎我们，使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发挥神在他手中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发挥神的心意。这也就是耶稣说的，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这个身体是为了要遵循你的旨意。这个身体不是拿来放纵，眼睛想看色情网站，耳朵喜欢听闲言闲语，嘴巴喜欢讲传舌，讲乱七八糟的话，不实的话，脚走神不喜悦我走的路，手做不正经的事，等等等等。既然是这样，我的肉体被基督赎了，我的肉体应该是，主啊，我感谢你，你给我肉体是为了使我能够遵循你的旨意。保罗他还讲了很多，他说我们在他里面都成了一个身体，身体各肢体没有一个能够说不属乎身子，肢体虽多，身体却是一个。身上的肢体若有不俊美的或软弱的，就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使他得着俊美。然后保罗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最高潮，保罗讲到身体的复活，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取了人的躯体，他为我们死了，他的复活。保罗说，我们的身子将来也有复活的身子，而且是荣耀的形体，多好！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身子。如果耶稣他自己为我们穿戴了躯体，他走了，经历了我们人在世上的苦楚痛苦的道路，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施恩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在世上，我们的肉体就可以道成肉身，按照神的心意遵循他的道，他的旨意，好不好？好不好啊？太好了，太好了。我曾经看过几对夫妻之间他们的关系恶劣到刚开始相敬如宾，这个宾是宾客的宾，到后来被相见如宾，冷冰冰的宾，到后来是相见如宾，打仗的那个宾，相见如宾，相见如宾，相见如宾。哇，刚开始相见如宾，到后来是相见如宾，包括来是相见如宾。哇，看看。但是当他们信主之后，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改变，基督在他们的肉身上被彰显出来，见证了这位基督道成的肉身在他们夫妇的身上多么美。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实在是给我们看见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他原来的本意，从现在起 让我们的身子能够彰显神的荣美。保罗还有讲了其他许多用身子的经文，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去一一的举了。最后我们怎么样在身子上来荣耀这位神，让道在我们的身上成为肉身。我想我们的手殷勤做神喜悦我们做的事，我们的脚永远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上，我们不走恶人的道路，不在诗篇第一篇诗人怎么说，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这什么等一下我随便帮我，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就是我们的身体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我们的口不讲闲言闲语的话，或重伤人的话，或不真实的话，让我的身子成为荣耀神，遵行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这是神给我肉体的目的。我的眼睛不去看神不喜悦我看的污秽的东西，会使我的心灵败坏的这些肮脏不干净的东西。我的脚，我的手，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耳朵不去听那些使人跌倒使人被绊倒这些不该听的东西。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口和脚去走到那些需要的人，让他们因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能够认识神。我们用我们的口来祷告，我们用我们的口来向人介绍耶稣，向人分享我生活中工作中侍奉中怎么样经历到神的恩典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心先献给主，就像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献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献给他。最后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子，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和平之子。我们原来与神为敌，现在耶稣基督他来使我们与神和好，而且又把使我们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也能够与人和好，让还不认识神的人可以与神和好。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最后我把 Francis Assisi 他的祷词祷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了，我把它念一遍。Francis Assisi 他的祷告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来世他是效仿耶稣基督的祷告。他怎么说，他说神啊，求你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正步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神啊，求你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神啊，求你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之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之时我们便有所得，在迎接之时我们进入永生。神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这是何等伟大的祷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祷告？ 没有别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要改变我们的是什么。主啊，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不但是救赎我们，而且要翻转我们罪性败坏的生命，就像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他说，神要先拆毁拔除，为了使我们能够被栽植被建立。主啊，求主你拆除我们，求你拔除我们，拔除我们肉体中的罪性中的败坏，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再一次的被栽植被建立被更新。主啊，让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好让我们的身子彰显耶稣。